手写信留在行李上的来不及赋予他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
好，欢迎啊，大家来到广佛 Stand Up 的这个节目现场啊。那我是老邝，
我是 Eason。
刚刚那首歌的话呢，我真的是第一次听的，是什么歌啊？请 Eason 介绍一下。
这一个应该是一个网红歌手，叫房东的喵，然后他应该是在抖音火起来的，到现在他已经可以开始去举办自己的演唱会了，就在抖音起来的一个网红歌手，现在可以去举办自己的演唱会。所以抖音确实是造福了很多人啊。
我好像有刷到过这房东的喵这四个字，但是我真的第一次听这首歌。那当然另外我们其实不算一个抖音的重度用户，所以可能我对这种网络神曲啊或者是歌曲我是不太擅长的，但我之前也刷到过一首粤语的歌曲，好像是去了香港签约的，他之前有一首歌叫家和万港
啊，
粤语歌来的，是个广州本地的 vocal， 就是一个唱歌的歌手，然后一首歌叫家和万港。当然他吸引我的并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里面的这个
歌词
就是家和万港曾经有一个梗，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就家和万港因为它是三号线跟二号线的一个交汇嘛，那它往北就是机场，往南就是高铁站， 也就是说他就代表着一个男生朝北，一个女生朝南，就代表着分离。所以就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年轻男女啊之间去进行一个那种碰撞。当然嘉禾万港，那你又知不知道它是哪两条村的一个融合呢？
啊，嘉禾和万港吧。
啊，那你可能还不了解啊，它其实是嘉禾村和万港村这两个的一个融合，所以它叫嘉禾万港。OK， 好，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当然其实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租过房子的，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是租在那个地方。一审是租过房的吧，刚来广州的时候？
肯定了，哪有你这么幸福啊。
你是住在哪里啊？
我当时是租在车碑吧，因为我当时还被调去了新塘一段时间，然后刚好我就在新塘和这一个租城的中间选了一个地方，就是现在车碑了。然后我每天要从这个到这个黄村坐那些大巴去新塘啊，然后刚好选了，你看就选了车碑了，最后买房也买在这一边了。
没错啊，就是说我是没有住过城中村，但是我觉得你会不会发现城中村当时租房的一个经历对你的人生也是一种磨砺来的，挺难得的。
不是，我也没住过城中村，我住的是小区来的。
okay.
但是我那一个是那种就是他们算是回迁房吧，回迁房那一带其实有很多回迁房的，就是有个景字的，除了俊景啊，很多都是回迁房。
他们应该是叫统建楼。
对，
是统建、其实我们家现在在东坡杨桃公园那里还有一套统建楼在收着租、就是属于村委的。然后当时是前进村自己建的，它不是私人的、所以它是有小区在里面，然后大概四五十个方。然后我爸妈大概是01年的时候，你猜下多少钱买的？40来个方。
01年，5万，
差不多就4万块钱买的、
啊、
4万块钱买的。就如果未来前进有拆的话，其实我们家是有40-50个方的。
我那个房东他是潮汕人来的、然后他家是住在番禺这一带，耀应城这一带。然后呢我住的那几年呢，他说我这个房子风水很好的，每一个租这个房子的人租下来都是住个2-3年，然后就买房搬走了。他的上一任是那一个海运的，还是海事局的，就我也不清楚，反正他说跟你一样也是这样买房然后搬走了。然后他当时买下来二十万，那当时他租金，他那个三房南下的可以租到，租给我很便宜，当时租下来是4000块钱。然后这么我租了3年吧，到最后也就涨到4200。
对，其实租金不是最涨的一个动力啊，就因为是这种统建楼，更多的应该是他们说博了个拆迁、将来前进村有没有机会拆迁啊？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好了，那你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老矿叫买房以及24号房评自己赞助自己播出自己制作的广佛 stand up。 那在上一期的广佛 stand up 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立下了一个 flag 的。是什么 flag 呢？
周更啊。
有没有压力？
没有，我觉得主要是要看老矿的
啊。其实这个周更的话呢，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是立下了很多次的啊。那希望呢这一次这个周更在一审的一个带领下，所以呢大家如果发现广佛 stand up 没有更新了，请大家移步到公众号24号房评找一审啊，问问一审到底什么回事啊。那当然那我们的收听频道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是基本上专注在某一个频道了，这就是小宇宙 APP。 后来我发现其实如果你们在微信的话，其实小宇宙 APP 它也有小程序，它也有小程序，就是你下拉那个菜单搜索小宇宙是能够找到的，然后在里面搜索也是能找到我。只不过小程序里面呢你是无法收藏啊历史记录啊那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再下载一个小宇宙 APP。 好、OK， 那今天第一个环节依然是温故而知新啊，就回溯我们之前的一些精华评论。那很有意思啊，上一期我们的选题呢叫做百大清华VS 百万年薪、那这个的话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发表了一些言论，那么就由一审来读出三位精华评论吧。
好，第一位呢其实他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啊， KY 他说简单算了一下，清北本科每年的录取加起来是不到10000人，对应的考生大概是1000分之1，如果按18岁人口来算可能是1/1000，就1/5，那年薪百万人占比他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字的，看了几个没标数据来源的大概也是1/10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两子是一个等级一个难度等级的事情。 但是其实他看到这个清北本科加起来录取的这个10000人啊，其实包含了很多项目的。我们说真正的通过高考考进去的话，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大概就是两个学校加起来应该是不到4000人啊。
好 ，OK， 这是第一位啊，就是他其实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
对
，KYW 吧，应该是
KYW
是我们的一个铁粉来的了、
嗯。
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位呢？
第二位呢，那念四位吧。第二位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期问了说你会为了多少去放弃这个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嘛？那陶然他会回答到，他选的是5000万。
嗯，就是他，我老邝觉得是1000万，
对，
一审觉得是1亿，
对，
然后陶然这位网友呢，他就说他愿意为了5000万而去放弃啊，算是很聪明啊，选了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居中的数啊。
哎、
嗯，
其实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1000万是够了的。
嗯
啊，
好，继续。
好、啊，第三个是健身啊，健身啊，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个都比较缺乏，这两个的比较是比较缺乏可比性的。本科的清北考察主要是学习能力和考试的临场发挥能力，年入百万需要自己掌握一定的工作能力、投资能力和社会的资源。从实现的路径看，大部分本科清北只能死拼高考一条路，而年入百万可以依靠自身工作能力、投资眼光、家庭背景或资源，甚至是一张彩票都能够逆天改命。综上，本科清北从实现路径上看会更难，但话说回来，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当你步入社会以后，清北的毕业证未必能保你衣食无忧，但如果你把自己的能力和资源用好发挥到极致，肯定能让你越走越好，越爬越高。老邝答复是你字比较多，我相信你。
我觉得这个点评真的是他其实真的讲到了一个核心点。
嗯，
清北呢真的只有死磕一条路，确实难度上是很大、
嗯、
但在社会意义上，尤其是你将来步入到社会，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嗯、
你的荣耀、你的荣耀、你的阶层、你别人看你的看法，不单单只是你原来毕业于清北，更关键的是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人脉啊、社会资源啊。
当然我们这两个对比就是靠你自己能力，但我们要剔除掉什么这些家庭背景、资源、彩票这一些了啊。
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应该抛除对，因为我觉得
不应该抛除，
不应该抛除，
没什么可比性，真没什么可比性，对不对
啊？那就是
你预设了很多可能发生的场景，那一张彩票、
嗯、
对不对？那比什么？
对，好 OK， 那接下来再来一位。
再来一位啊，就是他是能够从他行业出发吧，他说清北比较难，他说在
ID 叫什么
Jackie007、
嗯
啊、他说在他的行业，在头部企业工作有个6年以上的，百万年薪比比皆是，但清北的比例不高啊。老邝是问他说能否说一下你的行业，那后面他是没有评论的啊。
你觉得是什么行业？
头
部公司吧，6年以上，百万年薪了，
百万年薪，我觉得
金融 IT 啦，
金融或者目前比较火的新能源加这个半导体吧。
我觉得新能源去不了，新能源汽车应该到不了。
半导体
有机会，
半导体可以的，半导体加金融是可以的，但金融说实话到了最后也拼资源。
对
啊，
金融你像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吧，那个小红书晒它的，你有没有看那个晒他中金的男朋友啊、
嗯、
年入大概是
70-80万，
不，八万多的月薪，八、
嗯、
万多的工资，晒了80000多的工资、
嗯、
然后那个只还不是年终奖的，所以我们评估了一下中金嘛、
嗯、
因为中金也作为头部公司来了嘛，
一定是头部了。
对，那中金的头部我觉得6年工作6年以上拉100万，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对，但其实不用清北
啊、嗯，对，他是不需要清北的、
啊、对。
那刚刚像你说的半导体芯片类，又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一些大厂游戏啊，或者是微信啊，这种赚钱的事业部里面，我觉得头部嘛，也是头部嘛，那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
啊、嗯，那当然这里面最累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大厂，
但他这么提啊，我觉得是应该是剔除了一些什么游戏这一些了，应该还是说、
嗯，
就是从高考筛选这一关比较难的一些行业啊，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金融或者这一个半导体了。
嗯，好 ，OK， 好，那因此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于上一期的北大清华 VS 百年薪百万啊，本科北大清华 VS 年薪百万，大家的一个评论啊，也分享给大家。那 OK， 好，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了，就是
的
email 解答了。那我们的邮件地址呢是 TikTok 2021@163.com。TAKE TALK 2021@163.com。之前Eason一直说为什么会叫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其实这一个邮件号当时邮箱号码地址是当时我们在做人字拖找房的时候去注册的。我教你怎么样子记忆，在粤语来说，广东人他喜欢踢拖鞋，踢拖鞋，所以叫踢拖，对吧？广东人嘛，喜欢踢这个拖鞋，所以大家在记忆我们这个邮件地址的话也很好记啊，就 TikTok TikTok 粤语的一个谐音。那我们这个号当时是2021年创立的，所以后面就加了个后缀2021了。
嗯，
好吧， OK， 那由Eason来读出我们这一封解答吧。
这一封解答也一样是比较长的、啊、
嗯，你先喝口水先，
喝口水先
润润喉是吧。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小伙伴问我们，他说如果你们周更，你们的邮件是不是很快就会被消耗光？
嗯，
我想说不至于啊，因为我们的邮件很多人投稿的，
就是因为我们周更了，稿件会越多，就这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就是不要太孤立的看问题。
对，就好像有点像我们客户这个问题啊，很多人会说喂老邝，你们市场行情不好，你们有没有客户？
嗯，
那我想讲其实市场行情好与不好跟我们有没有客户真的不算特别大的关系。
嗯，
最大的关系反而是我们更新的频率高不高。
对，
只要我们更新的频率一往上打，其实我们是不缺客户的。
嗯，
好吧， OK， 那医生来读出这封邮件吧。
好，
发件日期是什么时候？
去年23年的10月18号。
嗯、
啊、好，那一段时间是政策比较频发的啊。老邝你好，我是新粉，非常幸运能够关注到你，最近从头到尾在恶补你的公众号文章，听你的电台节目。我以往都没有听电台的习惯，现在常常是一边带娃 一边带娃睡觉一边听你的节目，也算带娃开启了这个防伤的这个启蒙。非常认同你对于广州置业的一些看法和逻辑，感觉你是真切从买方经纪人角色带入考虑问题的。这一两个月以来，由于广州房产的新政不断的出台，加上房价跌到比较平稳，感觉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换房的时机，我也开始想向上去置换一套或者购入一套自住增值的房产，但有不少纠结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给予指导，谢谢。我的家庭基本情况如下，我今年35岁，我的太太33岁，老家在粤东，我们夫妻都在体制内工作，收入稳定，目前两人月入4万韩，两个人的公积金，两人合计的税后年薪是约50万。我在珠江新城东或者金融城西的华快出口附近上班，我太太在琶洲的环球贸易中心附近上班。我们育有一个女儿，2021年1月出生，预计是27年上小学，计划近两年要二胎。我爸退休在家没有收入，和我们同住帮忙照看小孩，但预计24年不一定继续在广州，到时我们可能要请一个保姆。我弟在珠海生活工作，离异，育有一女，我妈在珠海帮助照看我弟的小孩。前几年比较重视抗风险能力，因此我们配置了很多的保险。第二是我们的房产的配置和资金的状况。2016年的5月，我们购入第一套房产，广地花园98平南向大两房，约是20年的楼龄。2020年5月，为了上班比较方便，我们卖掉了番禺这一套，用约400万，其中是公积金100万，商贷135万，买入了天河区的华影花园，加装电梯的南向的92平的小三房，当时是约25年的楼龄，那现在又新增了4年，是29年。前业主保养还行，所以我们在入住前只是刷了墙，添置了电器，没有大的装修。目前居住的小区比较老旧，学位一般，物业比较差。最近有幼儿园是民办的，附近的小区公办的幼儿园要摇号，但确实上班通勤非常方便，我步行5分钟，我的太太开车是10到15分钟， 而且房改房的使用率很高，达到90%，南北通透，住起来也算舒服。另外进公司的好处就是我中午可以回家休息。2023年4月，我们用自有存款加上拆借亲戚的这个无息贷款提还了70万的商贷，加上存量房降低了这个利率，目前我们的组合贷款是月供是9000元，月供压力比较一般，所以感觉可以再上一点点杠杆。我们夫妻现金存款目前是30万，但持有证券资产170万，现在目前的行情比较差，所以不太想卖这个证券。第三是我请教的问题，我们目前的主要需求是改善，我们需求排位是通勤等于居住等于学位，大于商业配套，大于地铁，大于物业，大于楼龄。之前买过两套房，都是20年以上的这个老房子，所以老旧成熟小区的利弊比较明显，我们也清楚。我想向上配置到一套居住，兼顾居住体验、优质学位、交通便利、配套较齐全、物业较好、楼龄新一些的房子。那至于学位问题，我们不求顶级，不想太鸡娃，次一点的旗舰学位房比较适合。目前我有三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卖一换一，卖掉目前自住这一套华影花园的这个房子，还清贷款后大概能剩下270万，再拿出50到80万，大概能买到800到1000万的房子，感觉月供3万以上会比较吃力，到时候看情况提高首付或者降低这个总价预算。这种思路下比较倾向于是天后公园西门板块上天府路小学，看能 不能淘到一些好货。但这种方案最大问题是现在行情房子不好出手，贸然直价出手的话也担心原村的旧改突然加速导致我们踏空了，而且我们现在能买的估计也是有一定楼龄的房子了，从老旧小区家族杠杆还是置换到新一点稍微新一点的楼盘，是否有这种必要呢？第二个思路是直接再买一套，直接再买第二套用来自住或增值，这种思路下能够拿出来购价购房的总价预算是500到550万，再高的月供我的压力就有点大了。这种思路下我看了万科的城市之光和周边，这个盘的优势不说了，我纠结是只剩下尾盘 A8 栋的部分的房子，单价5.6万，在老黄埔不低，不太喜欢追高捡尾货。小学和村民混读的成绩有待检验，楼盘的容积率超高，石化路的大货车比较多，以及石化厂的天花板的效应。第三个思路是直接买第二套，买入学位壳，比如说天府路的小学的学位壳小户型，然后在小学旁边租个房子住。这种思路下呢，购房预算总价在300万左右，但问题就在于是不是目前是没必要入手，也担心以后学位壳会越来越不好出手。麻烦指点，就是我有三点啊，就是第一，从这个哪种思路，以上三种思路会哪个比较适合我们，在这三种思路下分别有哪些楼盘推荐，或者有更好的思路。第二，从资产增值的角度来看，天后公园西门800到1000万的二手房和万科城市之光的550万的新楼，谁会更好？第三，今明两年入学高峰，学位房溢价比较高，毕竟小孩不到3岁，政策也可能变化，是否有必要近期就入手购置这个学位房，还是说再攒攒钱看等等看有没有其他新盘或次新盘？但是我也比较担心，就是我会错过2023年底的这个置换时机，如果明年广州要买的时候就是比卖的涨得多，那我的换分成本就更高了。好，以上是他比较纠结的问题啊，非常抱歉，比较长，那希望可以早日得到解答，谢谢。
好 ，OK， 谢谢医生啊，你喝口水先，你喝口水。
这个比上次还长。
嗯，啊，但首先第一个，你觉得他是梅州人还是客家人还是潮汕人？
嗯，
粤东，我觉得像潮汕人，
看着挺像的，这么啰嗦。
还有另外一个，你能不能再读一下他刚刚既要又要还要的，先把他的那个排序能不能再读一遍？
好，我看一下啊，他的排序是通勤等于居住等于学位，
他妈的三个等于，
对，
没有前后之分，
没有，
我靠， 好，
所以然后大于商业配套，大于地铁，大于物业，大于楼龄，所以你别看别的，你就看它的通勤居住，
就看前面三个。 OK，
对啊。
好，首先第一个，就这句话我要一审重新再读了一遍，理由就是很多时候当他写的这个你既要又要还要，我靠，我告诉你，你这妈的，你才你置换你一千万你又上不了，你说自己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一千万你要上的话，你全部 all in 进去，月供都要去到三万多块钱。当然你说如果我们能不能先买个二手，然后用骚操作把月供降下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言而总之，你是既要又要还要的这一类人呢，我首先我想讲，你就把握三个点就好了。你可以给我写那么多，但是呢我只会衡量你前面三个点，因为这三个点你写上来的才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他刚刚说是通勤等于居住
等于
学位， OK，其实就天府路啦，要不然天府，要不然牛奶厂，就这两个的了。我说实话，我给答案是这两个啊。但先讲答案，然后再来讲一下我推荐的一个理由。首先，他刚刚问了 A、B、C 三种方案 ，C 方案是单独再买一个学位壳，而且明确的指定了要买天府路西门的啊，就是天河公园西门天府路的学位壳，像三百来万价位，不是理想青年会喽？对吧，理想青年会的那种可租老人家又可住这样子的一些产品，然后你自己可以住回在华影这一块。华影呢在整个源泉板块上来说楼龄是比较老的了，那它在整个源泉的优势也就是它是有一个九年的这个学校在这个附近的，但是你既然你看不上，而且你对于整个源泉板块的教育你想升级，那说实话你再往上面去升，我觉得也就是往天府路或者华景这两个去升的了。你不可能说我这个价位我再去到一个骏景啊，天河四小龙啊，又或者是前进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意义是不那么大的。
嗯，
那因此第一，但我否掉你这个学位壳这个方案，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宁愿花个三百万去买一个学位壳，还不如你直接你就超能力。对啊，天府的，对啊，而且因为你孩子读书是27年，已经过了一个学位的最高峰了，
是的，
没有必要再买一个300万了。
我觉得到时候就是20万左右搞定了。
对啊，就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如果你的孩子是过了2025年这个高峰期去读书的，你学位科这个观点，我就直白的说，我是非常不赞同的。
嗯，
非常不赞同，除非你是二娃。
对。
你二娃你性价比很高，那就说哎，我买个300万，我两个孩子都读完了，
用完再卖300万，
嗯，或者我亏点280都行。
对
啊，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就只有这一类了，否则如果你只有单娃，其实超能力是可以解决啊。那这个我们就按下不表，所以我也否掉第四一个方案。那 B 那个方案直接买二套，而且你买的是晨光，那试问一句，我假设不管是晨光附一或者是华润润府吧，好不好，就天河靠近黄埔的，你基本上是往东边买的。那东边500来万的一个新房，我觉得它周边你刚要的可能就唯一满足你的就是它是个新房的居住。
嗯，
你的通勤其实是更远的了。
嗯
啊，一审之前也住过黄陂，说去在诸城跟新塘之间取了一个居中的点。那你知不知道早上的时候，你从尤其你太太她还是在琶洲，回到整个五号线的东边，又或者是华润润府这些新房，其实整个的通勤是会拉大的。
嗯，
是会放大了你的通勤的一个不便性。那你唯一在居住上你就是一个新的楼盘而已，但是无论是富裕华庭城市之光或者华润润府，你都避免不了污染这个问题。
嗯，
空气污染也好，泥头车大货车的噪音污染也好，也就是说其实它无非就是个新房。然后你也提到到底增值上这个产品跟你刚刚提到置换的一个800来万到1000万的天河的二手牛奶厂也好，华姐好，哪个会跑的会更好？那我想讲，我现在不讨论增值，但是如果只讨论流动性，我依然是看好有强学位支撑的天府跟华景的。就好像我刚刚我有个客户，他其实是卖掉了华景的陶然，他的价格确实回落了很多，但是陶然这种在华景里面中不溜楼龄的中间产品，其实你只要价格到位一样有人买的。他的这种刚需很多时候在低迷期，他的流动性有些时候可能会救你一命，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两者的增值性，我觉得这是适合卖的房，卖房的时机。你能不能在23年，说错，你能不能在21年卖到黄埔？这个可能你有可能冲光冲的会比我高， 但是在23年底24年年初这种市场这么低迷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晨光就算你砸盘都不一定有人买，它应该是属于可能阶段性的丧失流动性了。所以我觉得有能力买限购的还是尽量买限购啊。那因此呢 B 这个方案晨光啊富艺华庭这种五六百万直接买第二套我也是否决掉，所以我给你的建议依然是第一个方案卖一买一。
嗯，
你刚刚提到现在行情你低迷，但是你自己也知道低迷其实适合置换的。你现在这套房子你说是多少钱呢？三四百万是吧？他当时四百万买的。
四百万。
20年的五月份四百万买的、
嗯。
那按照我们的一个概念，现在的价格现在应该都跌回去的了。
现在应该卖不到，应该我觉得应该380左右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个普遍的概念，在20年21年涨上来这波，其实现在在网红盘或者是天河的都跌回去的了。
嗯，
对吧？那如果你真的是380呀，那样子卖掉，加上你手头上现在还欠的一些住房公积金，把它还清，像刚刚提到的，你手头上抓这个400来万，啊，它不是证券还有一个170来万吗？
嗯，他说卖了之后，他说卖了
只拉证券50-60万过来。
对对。
啊，那我会建议你，你还不如直接先解决你这套房子了，
嗯、
因为。我们对我自己对证券的看法啊，就是在我没有解决自住，在我没有解决学位改善之前，不应该去投资证券。证券投资它应该是一个很长线不急用的钱。
对，
解决了人生最起码 B 房吧，你不要说 C 房，你解决了 B 房，我要住个10年，孩子读书，我真的要扎根在这里，我再去有闲钱，我再去投。
而且，除非你是行业从业人员啊，否则你这一个操作其实很危险的。你大部分流动现金全部在证券了。
嗯，对啊，
嗯，
是啊，所以我是不太赞同他现在去投资证券。我觉得他应该把证券都沽清。现在行情不正好也好，还不错嘛。相较于去年十月份的那个下跌，现在我们的大 A 那天我们一星期之前连麦是站上3000点了，现在应该也是站上3000点的嘛。
那叫维护基本体面，那不是维护基本面。
但反正我觉得，就是他如果能够把它给抛掉之后，然后与之相应的把所有的配置配到证券市场，
嗯、
啊不配到房产市场，你这个价位，如果你真的是去到800万到1000万，刚刚你提到你的月供压力会很大，因为房贷确实是最大的。那么能不能用个骚操作去供二手？第一，供二手你可挑的产品，你要知道现在天府、现在华景、现在牛奶厂800万的都是他妈之前900多1000跌下来的，
嗯，
是不是、
嗯？
你说你自己这边亏了一点啊，我当年买400的，现在我380卖了，哎，我算上我的利息成本，我应该是亏了40-50万。你慌啥？你接下来砍的那个800万，你知不知道别人21年成交多少钱？
对，
对不对？
其实成本，你从下跌行情的时候，你做置换的时候，你付出的绝对值更低。
对啊、
嗯、
那因此，当然你二手还有个优势，就是我们买完之后，我们还可以用骚操作嘛？
嗯，
对吧？你可以先用房贷，没问题啊。你说你前面不想那样子，你可以用个房贷，但是到后面你扛不住的时候，你不是用骚操作了？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去操作。所以啊，我给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你不想那么大压力买新房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你就把预算控制到600来，因为这是要用到房贷的，他们月收入也才40-50万左右，那买个之前我们说过10倍的一个年收入500-600，我觉得是 OK 的了。那像珠花呀、润福啊这种，尽量去到3房2卫以上的啊，甚至3+1的，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啊。但是你买到那边，你要知道你的交通通勤就很不便利了。
嗯，
那因此我觉得我还是会挑选天府路加上华景新城。
嗯
啊，最多最多，我如果两个人自驾的话，我可能就是把牛奶厂作为一个备选，然后我会用骚操作降低我的月供的投入，然后与之相应的500-600万，现在牛奶厂龙湖的3房500多万都有货的了，90多方的那种3房2卫。
130都800万，
对啊，130之前刚到1000多的，
1100啊，
是啊，那你现在800多你就能够上，是吧？你想要四房，在我们如果你想性价比高一点的四房，往增援啊不招商的方向去走，其实都有很多。
现在降的比较厉害，反而是龙湖
啊，就降的比较厉害是龙湖，是不是因为龙湖炒的人多？
不是，他是看个体来，就哪一个业主撑不住了，嗯、他就先降下去了。
会不会龙湖很多炒房的？我觉得是，
嗯，其实但是呢，从楼盘的这一种居住体验或者品质感来讲，华润和龙湖是要稍高一点点的。
嗯，但招商我觉得，如果它
使用率高，
如果它的120多或者是110多四房，我能砍下来，其实也还香。
然后未来的有可能的 四期的这个地铁站，其实招商更近的，
对，
只有招商算是地铁旁、
啊、不过地铁都是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啊。就牛奶厂我们先按下不表，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你元春这样子一个置换，天府加华景，你的通勤应该是便利的。
嗯，
十一号线今年马上通车，就算我真的去了华景，两个站、三个站就到琶洲，
嗯，
对吧？天河公园、元春再加琶洲，
嗯，
然后如果你去天府了，那更方便。天府最近我们也在谈，你说你800多可能买不了，可能买不了那个东方新世界，但800多你去挑郡园打网雷，
对，尝试东翼吧，
对，东翼也行啊，
嗯，
是吧？那你。你一定要记住华影你跌的这个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接下来在天府路这些顶级的学位房里面，它的小区其实跌幅比你还是要更大，所以我会赞同 A 这个方案，卖一买一，便宜一点我现在都把它给卖掉，然后与之相应的看我到底要通勤方便一点的，还是说去牛奶厂居住体验高。两者的学位我们之前都定义过，这两个楼盘其实都是天河中产以上去买的，下线上面我觉得是可以拖得起来的，那无非就是在居住体验跟通勤上你自己去做一个取舍了，
嗯，
好吧，那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哦，还有同样就是在三房跟四房之间你去做一个取舍，如果你真的800多，你在龙湖你在牛奶厂，你一定可以挑四房的。
对，但是他就想一胎，然后老爸也准备要回去了，回去珠海了，
嗯，
那其他三房就够用了，
万一有二胎呢？
那老人家
你是，如果他是潮汕人，那我觉得他会有二胎，因为他第一个是女儿，是不是？他是不是写了女儿？
对，
对，
他们家庭都是女儿，他弟弟也是。
那我觉得可能会要二胎。如果是潮汕人，那我觉得他就要是个四房，对不对？如果潮汕人就要四房了，如果是客家人、梅州人，那就要个三房。
哎呀，你这样
给你们贴标签了是吧？
我好怕你被黑啊！
为什么？不是你们潮汕人是不是肯定会追一个男生先？
其实真不会。就比如说像我来讲，我是喜欢女的，但是呢，你说生男生这一种呢，其实在很多城市都会有的，就是很多城市都会跟我讲，当你清明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必须要有一个男孩。
好 ，OK，
那全国都过清明节的嘛，对不对？
好 ，OK， 那好，那以上就是我的回复啊。那一审，你有什么看法？
我看了他的 A B 思路啊，就 A 就是合仓嘛。B 就是分仓嘛，再买一套嘛。那这个问题其实老生常谈了，很简单，就是正常情况下尽量做的都是合仓，除非是你卖掉这一套之后能够带给你的资金的增量是很少的。但是呢，现在是这一套卖出去带给你资金增量是超过200万的，那这种肯定是要合仓的啊，我会建议他合仓啊。然后少数人呢，其实我接触下来少数人会因为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想着哪一天比较着急，是需要用到钱了，那要住的这一套不能卖，那他们就会想着那多出来那一套就可以随时卖，他们需要这种安全感。但其实当你到了急用钱然后用卖房子到了这种急迫的程度的时候，你房子的值价往往是要大于你通过其他手段去融资的啊，所以这一种方式我认为就是博一个所谓的安全感，但是是不理性的。而且啊，就是目前这个城市化是明显变慢了的，就是以前会有很多新城的概念出来，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少了很多了。城市界面的更新，广州目前来讲是只有个别板块能够跟上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分化是会继续下去，所以分仓肯定是要大于合仓，肯定要大于分仓的啊。另外呢，这一位读者呢其实已经体验过接近租城的便利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一定要留在租城附近，产品你做一个稍微的升级，那么按照你的预算来讲，你就从华港的南街啊、卷园啊、东翼237啊，从这个600到800到900这样的预算，你这三个产品你去权衡一下，总价不用上到1000，这样你也会有安全感一些。那C方案其实也是分仓的一种，就是老黄讲的了，学位壳的这个问题，你去看一下。我们先不说学位壳，现在天河公园两房的值价是很厉害的啊，那你倒不如就是你只有一胎，那你就如果你要买学位壳，你倒不如就加一点点钱买一个天河公园的两房。C方案在你提供的 ABC 里面肯定是最差的啊。以上是我的解答啊。
也就是说其实你也是赞同那个往天府的方向走。
对，
华景呢有没有必要走华景，居住可能会好一点。
面积上会大一点，
嗯，
但是呢就是从居住的这个拥挤度来讲，或者后外配配套这些绿地资源等等这些，还是天府路好一些，
嗯
啊，
所以我们经常说天府这个就是天河中产的
终
点站，
嗯，
对吧？如果他要继续往珠江新城走，那其实说实话不是中产玩得动的了，
对，
珠江新城的好货，中产你硬要玩，那你就只有上骚操作，但是很有可能一夜就反贫，
嗯，对，
是不是？
有的有的，最近真的越来越多了。
对啊，你真的要玩租城的那种骚操作，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你去玩租城的人，大家都是给你洗脑，是走骚操作这种方法。
嗯，
然后你一上了之后，说实在话，两年不涨，其实你很多，就我算了，预你三到很少有那种所谓的租城自媒体能够让你预留五年的现金流的。
嗯。
他最多给你预留三年，
对，
差不多了吧？给方案的时候，
空间也越来越少了嘛。
是啊，
他们很难给你五年的资金呢。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如果真的能够来到天河公园、天府路，确实是一个天河中产的一个终点站了。那当然刚老邝这边，就我跟一审在这条回答上面、邮件上面是高度统一的了，就是比较赞同，卖艺卖艺，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个看法，就是像一审说的。在你卖掉第一套能够获取那么多现金的情况下，确实是要合仓啊，
嗯，
不要贸贸然去分仓，
嗯，
但你要卖房，你一定要谨记卖着你卖的便宜了一点，你再买那边一定要把它给拉回来，
嗯
啊，所以这里就不得不打个广告，就是我们的卖房服务真的是非常优秀的，
嗯，
像医生之前最近在朋友圈里面发了几张图，都是我们卖房的，
天天卖房，
天天帮客户去卖房，对不对？
嗯，
然后我昨天我也学精了，也学你打了一个水印相机，这是我学医生的。大家如果加了我个人私人微信啊，或者是在我的微博上面会看到啊，今天日期是多少号啊？3月14号啊，3月15号晚上呢，我们团队也是帮一位，就是刚刚说的陶然的业主进行一个卖房。那陶然业主他卖房的时候，他自己卖房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们就安排了我们的经纪人去陪护。在陪护的过程之中，确实如你所说，其实砍得好厉害的，买家那边砍得很厉害的，我们是义正言辞，就业主也是想着要降价卖的了，但是呢我们是会按住他的节奏，在现场其实博弈的时候节奏是最重要的。
嗯，
你有没有感觉？
有，其实我们就是把以前帮买方的那一套搬回去帮助卖方，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帮卖方的前提是这个人是我们的全程客户。
是的，就是他卖掉之后他要找我们去买入下一套的，他其实卖了个房子挂盘也不是通过我们挂，
其实
我们是免费的。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这种就是哎，你们不是买方经纪吗？那你帮别人卖房，那你是不是在坑别人呢？那没办法，我们只能照顾我们的客户。就但是呢如果刚好遇上了买方和卖方都是我们的客户情况下，我们还是会站在买方的。
那不会啊，
我还是会站在买方，就是我们
不是他不是我客户，他是我粉丝，这个我不否定。但是他买房那个人，他如果认出我了，那又如何呢？那你
不是
我的付费客户啊。
是我说的问题就是，如果同时两个人都是我们的客户，那么当我们的买方要买入这一套房产的时候，其实我的角度就是我一定会站在买方，就是这套房的价格到位了我才会让他买的。
嗯，
就是无论如何我们确实是在帮卖房，但是我们最终是站在买方的角度
啊。对啊，就是两者如果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当然我会协助到买房，因为卖的那个他卖便宜一点，就像我刚刚说卖陶然那个，那别人是一手业主来的。
嗯嗯，
对不对？一手业主那不也就5-6千块钱一平方，你现在卖的一个6万多7万多也好，甚至说不好听一点最高峰8万多，现在降回到6-7万，其实对于他来说无非是少卖少赚一点而已。
嗯，
但他接下来要看的产品，他买个差不多1000万的，那这1000万的产品当年也是从像刚刚医生说1200万1300万降回下来的。
嗯，
就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是问题不太大，所以我昨天晚上也是让我的客户，就是让我的业主他把它给卖掉了啊。
嗯，
OK， 那当然在这里面的细节的话还有一些细心点了，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了。比如说我这里有个小小的技巧，之前我们说过挂盘尽量不要挂整个小区最低价。
嗯，
这种是给别人死了砍的，我跟你讲，这种价格就相当于打了个标签，你快来砍
我，
我
着急，
对，我着急，你快来砍我我着急，你快来砍我。所以千万不要挂最低价啊，这里的最低除了总价还包括什么单价的最低啊，千万不要挂这个最低。那另外我们很多人他没有一个搜索的习惯。
嗯，
他不知道，就那天我的客户他自己先挂了个700万。 我私底下跟他聊，我就说，喂，我在收600到700，我收不到你哦。
我刚刚就有个客户找我说，我之前让他挂700万，他现在调到698了。
对，你一定要挂698，就是你相应的来说，你比你自己心目中你要稍微低那么2万。如果比如说，当然后面我就给我的客户业主就给他个建议，因为他自己心里底价是6出头的，那然后他自己就设了一个，我就说你不要挂700，你给别人90万的砍没意义的，直接降下来，然后就给他一个先挂到600到650的话，那你就先挂个648，减个2万块钱，那样子的话，你别人去收650的就能收到你，好吧，所以这也是个小小的 tips 一样。当然，刚刚医生我们在聊的都是一些术的层面。很细节的一些术的层面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能够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电台也好，刚刚医生的解答也好，我们更多的是道的层面，心态啊，道的层面，因为宏观势的层面其实很多时候不由我们来阻碍的，但是每个人买房的道，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电台，通过我们的节目，甚至通过我们不同的内容，能够慢慢的有所收获。那因此啊，如果你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邮箱，地址就是 taketalk2021@163.com， taketalk2021@163.com。 好，那 OK， 那么接下来就第二个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我看一下啊
就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话题都是比较自由一点的，
这一期其实也之前有很多人讨论的，就是年轻人到底有没有必要买房，
年轻人
有没有必要买房，我说年轻人比如说30岁以下，你要不要着急想着去买房这件事，
或者是单身的人呢，
对，其实单身的人买房的欲望是很低的
我这里先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团队有一位小伙伴，就有一位地头蛇是开特斯拉的，你怎么知道是谁吧？
知道，
在黄埔工作，开特斯拉的。就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就昨天星期三的时候，3月13号，我们发了一个电台嘛，就讨论那个百万年薪跟北大清华，然后他把我们的这个内容转发到他特斯拉的群，400多人，然后群里面的小伙伴都在说不买房了。我跟你讲，真的，这群里面就买特斯拉的人来的，都是也算是年轻人了吧。然后他里面的一个对话就是都在那里说，我不买房了，我有那个钱，我还不如把那个钱省下来，然后能够过得更舒服一点。这也是群里面的不想供了，也不想买太小的房子，然后不要买房，留钱去上中，自由又轻松。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就是及时享乐。他们现在有一种及时享乐的一种心态在那个地方。
特斯拉的这种单身青年，我觉得这种是经过一定筛选的。
对啊，他说不想供，因为他不想买太小的。
嗯，
就你现在要他很将就的去买一个300-400万的，他会有一种心态，他就会觉得我不想供楼了，这个房子会压缩我的生活质量，我还不如我现在开部车，去泡妞。
应该是单身。
及时享乐，
对，
对不对？那这类也是有的。所以你说年轻人到底该不该买房，我觉得这个话题首先在我的一个角度，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的。一定就是像我们公司的一个初心或者 slogan， 让不同人买到合适的房子。人是不一样的。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所有做的内容，或者我们每一次的连麦，甚至我们写的文章、电台、邮件解答，我们一定是要站在你的角度，这个你就是像我们提问的这个人，你在听，比如说我们直播的时候，像我直播就是做连麦的嘛，我曾经问过大家，我就说你们来我这里，你们是想有获得什么，第一是想支持老邝，第二是想听听老邝的这个听听老邝的故事，别人的故事，第三自己有买房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是第三，就其实他们要不然就在换房，或者是换不动，或者是现在已经有答案的了，他们更多的就前面两种，第一种支持你，第二种就是我想听听别人的故事。那就算现在在听着电台的各位小伙伴，我觉得你们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在听着别人的故事，听着我们的一些观点，甚至你像我们的阿童木啊，就是那位潮汕的大哥在我们评论区都说了，其实你们的电台只要听老邝讲，或者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你多聊一些这个社会，多聊一些现在的汽车，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消费，其实他们就是喜欢听。那因此我想讲的就是说， 这个社会我是很认可多元化的，有人就是不买房，有人他就想着租租一辈子，甚至我最近有一个客户，他年薪已经100多万了，两公婆在珠江新城上班。
嗯，
先生因为是做的是一些比较接触到大领导啊，接触到一些大老板的，他就说这两年的行情很差，大老板真的都在亏。他自己对租城的判断，他对租城的判断，因为他想买租城，
嗯，
甚至直接说他想买租城西区，这种不是太多投资资金的，他的判断是在目前的单价上再跌20-30%。
嗯，
你先不要笑，先，就他的收入其实已经去到上百万的年收入了。
我是意味深长的笑。
他现在看中的标的物是珠城西区，就反正有花园的那一个了，其中之一了。
嘉峪、香槟
啊、
就
不是就
这两个了。
不是，他是看中一个四房。
那就是
啊，对，香槟，他想看中香槟的四房，140多。他就觉得现在的报价，报1600这个是很虚的。
因为嘉峪和香槟这两个呢，刚好他是提供了不超豪的四房，
对，
这两个确实会贵一点。
对，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觉得在这个目前的单价上再跌20-30%。
嗯，这如果真的有，那这就是一个筑底信号了
啊，
就珠江新城补跌了。
嗯，
啊，
对，那当然他也是，他其实年龄跟我相仿。啊，他虽然不像年轻人了，但是他现在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就是非常的悲观。
嗯，
啊，但是他也愿意买，因为他现在你说他掏个1000多出来买，他也能买。他就跟我说到一个东西，他说如果我真的要买，就是我太太跟我岳母娘跟我一起住，因为他们是一大家口人，两个孩子，
嗯，
现在在租城租房住，
嗯，
租房其实这租金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的，但是他说了，如果我真的要买，这个钱我投进去，它是情绪价值，
嗯。
那么也就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说年轻人如果你要买不买房，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你单纯只是算它是否增值的这个账，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这样算了。现在的房子能够给到大家提供的一个价值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你自身还是有居住的使用价值，我不用，我可以自己装修我自己的电竞房，然后我孩子要读书，30岁以下也有孩子要读书的嘛，我想跟我爸妈一碗汤距离独立出来。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个情绪价值在，
嗯，
这个情绪价值就大家很可以类比的，你的手表，你的 LV 的包是爱马仕、Chanel 还是 LV？
嗯，
那我背出去的时候，我到底是背什么包出去？所以呢，在之前有一个99年的小伙子，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就说：“老邝，我有没有必要去等那个人才房，就是共有产权房？”
嗯，
因为他很年轻，而且他在企业很不错。
嗯，
他说：“如果我等他，我 OK。”但我问他，那如果你买了，他说我也有能力买，因为他收入也还不错，也准备结婚，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会用香港来去类比于我们现在了。其实你看香港现在有的升的，比如说最近的辣招解除了之后，香港的楼市迎来了一波放量，价格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豪宅还是有的升的，但是你大多数的刚需屯门啊、新界啊、或者是九龙旧区的那种唐楼啊，就唐楼就是我们叫老破旧，其实没有升。
嗯，
你说居住也没有太多居住的体验，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想买？包括我老婆两个小辈90后的，年收入也是因为他们人工高，还是要买个6-700万港币的房子，就是有情绪价值在这个地方。
嗯，
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解决那结论啊，大家听清楚，如果只是为了解决住这个使用需求。其实年轻人你租房也好你买卖好要高远无所谓，但是但凡你真的希望赋予它一定的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一定是正向的。如果你说我很辛苦，我超高杠杆，我去上个就像刚刚第一位邮件的，我用了超大的30000的月供去上了一个10000万，这个带给你的情绪难道是正向的吗？那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去买了。
嗯，
而你像我们团队最近我们的佛山吹 NONO 哥，我们的摄影师是不是 NONO 哥？就大家如果看过我们视频应该知道 NONO 哥他是买了佛山那边那个叫做天风玉城的，因为我们是拍过视频的了。
嗯，
那他作为一个单身男士，你觉得他买这个房子真的只是为了一个住吗？通勤又远，他原来住在海珠区的，现在他通勤回到了佛山，但你发现没有，他每次现在跟我们聊天他都会说什么？
佛山好啊，
佛山好，他已经带入自己是一个
佛山人了，
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情绪价值。
嗯，对。
包括他接下来要买车了， 对啊，他现在在纠结比亚迪还是特斯拉啊，但特斯拉可能二手，
他是排
啊，他排除二特斯拉了，
对对对
啊 ，OK， 他可能在纠结比亚迪或者领跑啊这种新势力的这种汽车，
还有你发给他的爱安
啊，爱安啊，爱安可能就算了啊，但是言而总之，你会发现他其实当他买了房之后，他的人生真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嗯，
他开始再去想车的一个事情，
对，
这真的是会逼着他这样子往前去前进，往，因为我们当时给他这个 project 的 Nono 哥买房，我们叫做筑巢引凤，筑巢你必须要先买个房，你真的永远不迈出这一步，我告诉你，你的人生是无法改变的。
嗯，
那因此，所以回到刚刚医生提到那个最后的观点，我的看法就是，买房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居住，如果再直白一点，你来广州你就是为了打个工，你没有归属感的，你是送外卖的啊，我们当然并不是歧视啊，而是你可能你辛辛苦苦用体力去工作，你送个外卖，或者是你天天朝九晚五。你真的没有能力买房的，你生活在温饱线的，其实你真的租房子就 OK 了，没有必要强制一定要买。但是当你真的精神是稍微富裕一点，或者是你的人生是有点追求的，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应该买个房子，因为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大于它的增值价值的。而前提条件就是你的扛的月供一定不能形成你的一个内耗啊，这是我的结论了。
对，其实我的结论有点殊途同归啊，就是我会定了一个标准，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年轻人不需要的，就刚刚老邝列举的那两个例子呢，其实就在我那个标准范围内。然后我讲一讲，因为其实我们经常会聊的比较深刻或者严肃的话题是，比如说高考啊，上次我们聊的高考，或者第一份工作，第一段的婚姻，这种我们说的是改变人生的这命运的三个时刻嘛，那这种会比较严肃一点。但买房的选择呢，其实没有大到跟这些时刻去 PK 的，我们聊得轻松一点了。然后相比我们就现有的数据啊，国外的平均买房年龄其实在35岁的，但中国的平均年龄是在27岁的。那这个数据我们不管它真假，但是大概的差距是有的，就中国人的买房年纪是稍微年轻一点的。那我们要看一下原因是，第一是中国的这个房子它是绑定了一些户籍的这些资源的，这是第一啊。第二，我们会归因到是叫丈母娘，就中国的丈母娘，但是中国丈母娘它其实代表了一种叫对自己能力的证明，自己有能力提供一个长期饭票，证明自己能够照顾好他的女儿，证明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啊，这是一种能力的证明。所以其实我们就回到了就是你年轻人要不要买房，你其实在说你要不要去对抗这两种力量，就一个是户籍制度绑定的资源，第二是你要不要去对抗，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向外界去证明你自己，
秀肌肉。
对，那第一种其实像户籍资源这种，其实大家很清楚就是可以用钱解决，对不对？这个是很完整的产业链。第二种呢，其实大家也清楚，就是我说的，这是一种能力的象征，能力是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去证明的，只不过是说买房证明能力这件事情是比较高效而且是比较躺平的。我说躺平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可以用6个钱包的，你可以比如说你过年回家啊，某某某就买了房，某某人买了房，但是他不知道你动用6个钱包，对不对？所以它是一种比较高效但是又稍微比较躺平，你不需要用你自己的能力，你不需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去绞尽脑汁啊，去想其他思路啊，去突破你舒适圈啊，你不需要一个人战斗，你可以用6个人陪你去战斗。所以这么看来，就是你个人对抗，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要不要去买房，我要去对抗一个叫户籍制度，一个叫证明自己，这两种力量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能力，你如果说你自信，你有不断的向上冲的这种自驱力，和你掌握了方法论的话，如果你还是充满斗志的话，那么其实你远不到配置资产的那一步。你应该焦虑就是继续快速的去积累财富，就是老邝举的那个在租城租房子的那一位，虽然不算是年轻人，但是你看他不需要去向外界证明自己能力了。第二，如果他小孩要上学，他是有办法解决的。
对，他已经跟我说了，就是他刚问过我，就是没错，这里我插一句，其实他孩子是二 26年就要读书，
对，
但是他已经说了我有关系可以一定能解决，
是的，
他已经就比较强硬的就说其实买这个房子就是个情绪价值给到他老婆，他在这里租他又不是租不起，然后孩子读书他都能解决。
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年轻人你要不要买房就在于你到底有没有自信，如果你有自信说你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证明你自己能力，包括别人也可以看得到，不需要你去说出来，那这种情况下你是不需要去买房的。着急买房，你现在应该要注意的是如何快速的去积累你的财富啊。然后所以呢，讲回另外一点，就是讲回我们 NoNo 哥啊，就是其实对于
我们的摄影师，
对、
啊、
对于很多的普通人来讲，买房对于普通人的作用是买套房他就好像背上了一套盔甲，这套盔甲会让他走得慢一点但是会很稳重，穿上这个盔甲的人生其实他会拥有分量感，这会比飘着强，这些其实是他丈母娘和他父母他经历过的，所以他想要他的小孩也过上这么比较安稳的叫普通人的人生。当然这个普通已经不普通了，他其实也能够买房。所以反过来我给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你自认为是 top5% 的人，你在广州是 top5% 的人，那我建议就是你可以买你也可以不买，但如果你要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杠杆。如果你是稍微年轻一点的，不是像老黄说的这种35岁以上的，你稍微年轻一点，就是你的职业还存在一定的变化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你可以买，但是你不要加太大的杠杆。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同行业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赚到钱，但是呢有可能是风口，这种风口短期暴增的这种财富会让他迷失的，所以他经常会上一定的杠杆，比如说他月供上到4-5万啊，甚至像深圳前海一大堆大厂人上到7-8万的月供啊。但是当红利这个行业的红利稍微消散一些的时候，他们扛着7-8万的月供的时候，我聊下来啊，当他们去扛着这个7-8万的月供的时候，你是很难让他说当一些中厂，就是稍微小的一些，我们不说大厂，中厂或者小厂，他投来橄榄枝的时候他很难下降身段去接受他。第一是人家给的工资不够他去扛这个月供，如果他是零月供或者只有3万月供的时候，他是可以有更大的概率去接受的，但没有。但反过来就是如果他们当时接受了，这些中厂或者小厂经历过实践磨合团队磨合，他们是愿意在后面给足他报酬的，这个报酬可能是股票等等，这些其实报酬会更大的。所以如果你是自认为你是5%的人，那么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证明你自己能力，你可以买，但是稍微控一下你的杠杆，你要分析你的职业生涯处于哪个阶段啊。那如果你是后5%，就后面95%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效的让自己沉下来走得稳重一点然后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啊，这是我的理解啊。
嗯，就我们两个其实都是会回归到他的一个能力问题，
对，
其实就是千人千面能力的一个问题啊、
嗯、
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一个思路。
你说待会会不会有人说我们叫何不食肉糜，或者说 PUA， 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反而要买房
没有能力，那你就像香港一样嘛。其实我跟你讲，这里我还是举香港为例吧。
嗯，
香港10%的人是真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是住那种龙屋或者是合租、
嗯、
对啊，你可以理解。那他有50%的人还是有商品房的。
嗯，
就大家不要以为香港房价这么高，但是他真正的有房子人，有的是商品房的人是50%。剩下35%-40%其实就是那种公租房或者是那种居屋，就是共有产权房。
嗯，
公屋跟居屋，这是香港的3种的一个划分。50是有商品房，30-40是有居屋或公屋，就是有政府给你的，你要不然就住着政府的。
嗯，
然后还有最后10%就贫困线以下，就合租。
所以我们再讲的再清楚一点，就是 top5% 的人，那叫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
嗯，
但买的时候注意一下杠杆，结合你的职业的这个周期你去判断一下。
嗯，
第二种是稍微有
上半区的人，
普通人啊，
上半区
这一些普通人还是有能力的，比如说应该是5%-20%。 啊，大概是这样了。
嗯，那剩下的那其实说实话，你有房你就不买就不买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真的人来划分的话，5%到20%，你还是可以买的。
对
啊，但如果是20%到30%到50%这帮人呢，你如果就看你自己有没房子了，就是你甚至你买个花都都行啊。对不对？如果我在白云上班，其实我买个花都，我的那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好多这样的，因为其实花都在通白云这里的几条高速是很方便的，而且花都房子会更好看。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刚刚我提到这一点，那如果我们大家经常说广州的目前成交的房价是200到300万嘛，
嗯，
但你要知道广州每天成交、每年成交的这些都是有能力买房的人。
嗯，
就我默认，其实有能力买房还是应该是前50%的人吧。
嗯，
对吧，那就大概率买一个300来万的房子是 OK 的。如果你说我真的不行，我只能买个150到200，但请问一句，150到200难道在广州买不了吗？
嗯，
150到200，我们拿第一个，如果你在天河黄埔上班的，东部上班的，请问一句，21号线的二手保利中航城，你去砍它买不买得到？
比如说啊，
就是知识城，
知识城的扛把子万科幸福域两房，
嗯，
现在已经降到120万，
三房也就200以内，
190万。
对啊，那如果是我真的我想买一个四房，200以内的四房，中航城，对吧？
对。
那如果我想生活氛围再浓郁一点，就算我想来到老城区，荔湾区200万，难道买不到一个两房吗？
大把，可能还有独栋可以挑一挑呢。
对呀，啊。如果我不想住独栋，我想富力广场的两房，200多就有了。当然你说富力广场是带有一点流量的，那我老破旧一点海珠区，我在工业大道或者是沙园的附近，200来万，难道我挑不到一个大两房吗？如果我想居住环境好一点，有商业配套多一点，大社区，起伏新村200万挑不到吗？
嗯，
是不是？
其实就看有没有必要了。
对啊，那这种你说你有没有必要买？那这个我觉得你说租还是买，其实这个我就觉得看你自己。
千人千面，千人千答。
是的，但我们这个电台呢，我们始终其实还是会更照顾更上进的一些人。我们其实不是 PUA，我们是希望点醒这帮更上进的人，也时时刻刻的鞭笞着你。其实你是有能力买的话，我觉得适当的要加一点点。
同时也在提醒，啊，提醒真正 top 5%的人，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职业周期去看。
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两个人的一个互动话题了。当然各位小伙伴，你们对于这一个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买房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留言，无论是在公众号或者是小宇宙这一条下面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我们会在下一期精华评论里面读出的。
嗯，
好了 OK， 那么最后就是是不是我们有一个也有另外一个互动啊，什么互动话题？这一期
互动就结合你上一期文章发了之后，其实上面有很多人评论，甚至我有感觉到很多戾气在啊，就是他说小阳痿就有，反正甚至还有一些反问句说有你就不会发出来了，就是我们说
什么东西，
我们上一期电台
啊，
上一期电台
啊，
不是说会不会有小阳春
啊，
啊，但是我看到下面很多评论还是很多戾气的
啊
啊，所以我的本期的互动继续会是这一个话题，就是目前的三月已经过半了，那你觉得会不会有小阳春？
我觉得大家老是觉得小阳春是量价齐涨，就他们是不听节目的。
对，我觉得就是量上来也叫小阳春了，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那天我们在电台里面我们讲的很明确的了，
嗯，
对于价格上面我自己的看法，就我们两个其实对于量都是会看好的，
嗯，
是不是先？我们两个都是看好量，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做这个行业的人什么预测一个月是多少套，
13000多套、
然后我们两个预测能够破10000就已经是很阿弥陀佛的了，
对
不对啊，
嗯？
那我们两个其实对于量，因为我觉得专业的人对于小阳春其实只看的是个量先，
嗯，
因为价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有太大的一个爆发，
嗯，
但是那一条的评论里面我想起来了，有一些人就说什么叫小阳痿啊，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就是这种回答我是很讨厌很反感的，就是他自作聪明，就是有你就不会发出来了，那我们发出来要干嘛？我们有什么目的吗？
嗯，
对不对？
就他这种就是属于那种攻击性的那种思维，而且他是不会去听，他根本不会听，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的。
对啊，就是何必呢？你何必要活得这么累呢？
嗯，
你这么累，你真的不如就回家好了。
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我们像是择偶的这个时候啊，其实你会看他们这种 如果是这种人在相亲市场，我觉得这个我的，比如说我的女儿，或者是我将来我的太太，不是我太太，我的妹妹，就不要挑这种人。
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往往是不怎么好的。一定要好好记住你这么一句话。那年轻人呢？
就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这个年代，或者是九十零年之后的，或者是零零后，始终我觉得这个空杯心态是要有的。
嗯嗯，
就算是我现在，我其实也是一种空杯的心态。
对，
你讲什么我会听，但是我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我觉得在交流或者是在听里面，应该是有不同的一个观点。
对。兼听则明、
嗯、对、嗯、啊，那以上就是我们那这个其实互动是什么，就是你会觉得还有没有量吧，我们就说量吧，不要说价吧。
我们上一期其实就是在年前录的嘛，
嗯，
那我们当时就是要判断接下来到三月有没有，那现在三月已经过半了、
嗯、
有这么一些基础的判断依据，已经过去半个月的行情，包括天河的一些新盘开盘了等等这些，那么已经有这些情况下，那你觉得还会不会有小阳春？
嗯，
那么这个小阳春我们定义一下
量
就算，
嗯，量就行了，不要管价了、嗯、因为价这个东西我现在都叫我的业主是抓紧降价都要卖的，
嗯，
对吧，就是这个降价卖的这个趋势还是走不掉的、
嗯、
但是我觉得量上面你们觉得量怎么样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啊多多留言。 OK， 好，今天的直播今天的电台啊我们就录了差不多的。一审这边关注的途径是怎么样子？
全网搜索24号房评啊，包括我最近也开始录视频了啊 ，B 站也可以关注的。
嗯，老邝这边就关注老邝讲买房啊。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一个星期听我们一期节目不够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直播的，这个Eason心里面打了个疙瘩，你是不是以为我要一周双更呢？
我在想的，你不会想着一周三更吗？
那不至于啊。但其实我们的直播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多干货的一个输出的，
嗯，
而且也是类似于电台那样子。那你这边的直播现在固定在星期几？
我跟你错开嘛，你周二周五，我就想着可能我如果有两场，我就周三周四连着播。
但连着播好像效果没那么好。
哎，算了算了，就是跟大家见见面嘛。如果
先周四吧，先定一个。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周四。
好，你定一个周四了，
嗯、
就大家可以去周四啊，去公众号二十四号房评去蹲一蹲啊。几点钟播？
十点。
啊，你也是十点？
就这是你做的统计，
啊、
我就听你的喽。
对，确实十点的话，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得闲了一点点。
对，
老邝这边的话，就星期二和星期五啊，晚上十点钟啊、正常来说应该不会迟到的。我之前说过一句话，我们就说不会不到。只会迟到，如果迟到我会预告。对，这我都已经总结经验出来了，就是这样，我们能发得了预告的就一定会上，大多数情况上都是会上。只是呢我有时候预告十点钟，但像我现在，我上次也是我在刷那个，正好刷到一个抖音的那个短剧，我就看了一个短剧，所以我是看到十点我才准备播，最后上播也才11:08。
你是因为看短剧？那些短剧好像很上
哇，好上头啊！我跟你讲，
穿越霸道，
霸总啊，然后穿越、啊、
报仇报复、
啊。其实当然我看的角度不一样啊，我看的角度就是我想去看看这帮人，
嗯、
就是我是带入了一种消费者观察、
嗯，
什么人会去消费这种短剧？
嗯，
但我现在发现下来，我觉得消费短剧的奶头乐，
嗯，
真的就是奶头乐，
嗯，
啊。这个话题我们就按下不表了，所以大家在星期二星期五晚上十点钟锁定老邝讲买房，星期四晚上十点钟锁定二十四号房评，我们都有直播的。那我的直播那边呢其实更多的是连麦，你那边的话是会解答、啊、评论的，
评论 solo 啊，讲一讲最新的行情啊。
你做不做连麦倒是、
我昨天其实在现场我做了一下调研吧，我说你们要不要连麦，要不要听连麦，然后下面一清一流的全是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啊，为什么呢？
然后我就说，哎，那你们要听连麦，你就听老邝的就行了。我就是 solo， 他就喜欢我讲一个专题。
哦，
啊、
OK， 好，那 OK，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周啊，大家继续监督我们。如果你正在听的这节目，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节目点点赞，真的点点赞啊，多多评论，那样子我们这个这么精彩的节目才能够给到大多数的人能够听得到，好吧？我们下周继续见，拜拜，
拜拜。
侧影，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上抵，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场电影，哦，让我再一次甜梦里惊醒。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多想。